到的时间，我们将时间交给张德杰长老。
各位在座的伯父伯母，主内弟兄姐妹平安。感谢神的恩典，让我们今天早上天寒地冻，领受到华盛顿地区这种强劲的寒流。也感谢神的恩典，让我们今天早上有健康的身体，清楚的头脑，渴慕的心，在殿中敬拜他。再次谢谢教会的同工的邀请，让我能够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敬拜我们的神。在没有传扬神的话语之前，我想请在座的伯父伯母、主内弟兄姐妹跟我同心做一个祷告。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我们实在感谢你。我们感谢你从岁首到年终，你每一天都看顾我们，你每一天都帮助我们、引领我们、教导我们、保护我们。主啊，当我们仰望在未来一年的时候，求你帮助我们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行事为人与蒙召的人相称，使用这个教会，让这个教会成为福音的出口，让更多的人借着这教会认识主耶稣基督，进而接受你成为他们个人的救主。今天早上当我们在这里聚集的时候，求主耶稣基督裂天而降，大步在我们中间行走，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，捆绑撒旦的作为，让我们不见一人，只见基督。我们把以下时间恭敬仰望在主您的手中，求你保守带领。我们将祷告祈求感谢与交托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上个月教宗有一次亚洲之行，他访问了斯里兰卡跟菲律宾。他在菲律宾离开之前，1月18号在拿沙公园主持了一个露天的弥撒，超过600万的人参加这一次的弥撒，打破了1995年教宗洛望保禄二世在同一个地方主持的弥撒，那一次有500万人。这一次的弥撒当中，在弥撒之前，有一个12岁的女孩叫帕罗玛，她是被父母遗弃，被教会收养，然后在教会的慈善机构里面生活的一个小女孩。她到教宗的面前问教宗一个问题，她说许多的孩子被父母遗弃，他们中间很多人成为受难者，被毒品、罪犯、卖淫捆绑，为什么上帝允许这种事情发生？而我们这些孩子并没有做错什么事情，放声大哭。78岁的教宗将他搂入怀中来安慰他。接下来教宗放弃了他原来用英文准备的一个讲稿，改用他的母语西班牙语做了一次即席的演讲。他说，当我们看到一个孩子被遗弃，忍受饥饿，在街头吸毒，沦为奴隶，甚至变为雏妓，我们会不会哭？你学会了哭没有？教宗在这边呼吁全世界学习哭泣。按照联合国的统计，单是菲律宾就有超过120万人无家可归，流浪街头的孩子。菲律宾号称是全世界第三大天主教国家，有超过8060万的天主教徒，单是菲律宾有超过120万流浪街头的孩子。教宗说，全场只有这个孩子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，我们这些孩子没有犯罪，为什么上帝允许这样的苦在我们身上发生？这个孩子甚至没有办法将他的问题讲完。弟兄姐妹，学习哭泣。弟兄姐妹，苦这件事情 不是让你很好受的一件事情。人常常在苦的里面，虽然有时候我们认为自己过得平安稳妥，但是你总是心神不安。最怕的是什么？闭门家中坐，祸从天上来。所以常常令你活在不平安的环境里面。而且有时候虽然我们自己没有受到苦，可是看到周围的人他们受苦，而且有时候因为做好而受苦。你知道上个礼拜天发生一件什么事情？一个26岁的志工参加无国籍的医疗机构到印度、巴勒斯坦、到叙利亚去做义工，结果被 ISIS 绑架，对不对？然后把他处死。26岁，多么阳光灿烂的一个生命，他是做好啊，他不是去打仗啊，他是参加无国籍的医疗机构去帮助那一些有困难的人。心里发生不平，我们觉得不公平，一种无声的呐喊。教宗说，这个孩子问了一个根本没有办法回答的问题。我个人觉得这个问题不但没有办法回答，无从问起。 Why？ 这也是我们中国人说的无语问苍天。无语问苍天，这个问题，圣经最早的一卷书叫约伯记，今天我们姐妹一直提这本书，叫约伯记。圣灵保惠师借着约伯记这本书上演了一出苦难神学的大戏，借着这个苦难神学的大戏向我们解开这样的一个谜。一人受苦不是只是地上那个风波而已，乃是在灵界里面善恶交锋的结果，让我们看到说这个背后是有一个属灵的征战的。这样的一出大戏居然是在以色列的境外，乌斯地不是在以色列。这个故事这一出大戏的主角约伯，圣经其他正典里面从来没有提过这样的一个人，甚至可以说这个人是一个外邦人，住在以色列的境外。这里让我们看到上帝对于这样子一个最基本的问题，在圣经最早的一卷书借着一个外邦人向我们启示出来。这里你也可以看到说，对于一个人类共同的一个问题，对于人类共同一个困惑，让我们看到没有国界的，不分地域，不分种族，不分宗教，不分学术背景，大家共同问了一个问题：好人为什么要受苦 ？Why me？ 为什么是我？要选这样的一出神学大戏的主角，当然要非常的慎重。所以你看到这个主角他的名片一开始就讲到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你看这样的一个人在人品上完全正直，在信仰上敬畏神，在道德上远离恶事，这是一个好人。好人不但是这样，这个人怎么样？生了7个儿子3个女儿。所以我告诉你，不论是从7来讲，从3来讲，或者7+3=10来讲，都是完全的数字 perfect。 所以你看路德记里面讲到什么，路德记3个儿子都死了，对不对？路德记没有其他的亲人，但是最后怎么样呢？ 哎，他有一个好的媳妇叫拿奥米。所以你看到这里讲到说的，你有这个儿妇比有七个儿子还要好。所以从整个旧约的圣经里面的思想的背景，七完全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中间我想大概没有人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吧，所以我想约伯在这一点上面就比你我每一个人都强。不但如此，约伯有令人羡慕的财富。如果说你要算约伯的财富的话，最好拿着一个 calculator， 因为你用你的十个手指算不清楚的。他的财产都是两个零三个零作为起跳的，对不对？七千羊三千骆驼五百对牛五百母驴，从前面的这个畜牧运输加起来十全十美，从后面的这一对不论是耕种的是收成的加起来也是十全十美，极为丰富的财产。你看看他的财产，其实如果说你看一下创世纪里面，不单是让雅各羡慕，亚伯拉罕也羡慕，以撒也羡慕，上帝将他的仆人的财产清清楚楚的怎么样把它写下来。所以如果说讲要选主角的话，约伯说我的财产极为丰富啊。不但如此，还有许多的仆婢，非常多的佣人，对不对？在这一点上面远远超过我们每一个人。而且呢，这个人在东方人中就为自大，非常有学问的一个人。如果说你看看约伯记里面约伯所讲的话，你看他，你看他跟这个他的三个朋友的辩论，你可以看到这个人所讲出来的话极为有深度。所以是我们在做很多做研究的很多读书人所羡慕的，这人在东方人中就为自大。所以如果说你要选这样的一个一出神学苦难神学大戏的主角，这个人最有资格。不但是这样，你要选这样的一个人做主角，而且怎么样呢？你要看看他的家世怎么样，做一个身价调查，不仅仅是外表的。人看人都看什么？你拥有多少？你拥有什么？对不对？这是刚才所讲的啊，还有七千羊三千骆驼，人看人的都是有什么 belonging， 你有什么东西？上帝看人看什么？上帝看人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，你的 being， 不是看你的 belonging。所以你看看这样的一个人，不仅仅是在这个家产上面的丰富，不仅仅是学问上面非常有崇高的地位，而且呢讲到他的家庭状况啊，这里讲到他对他的几个儿子是有些描述的。我一直担心我讲这个题目，因为有些东西不是很喜欢我讲这个题目。我一直在担心今天早上贵教会不开门，因为有些东西不太喜欢我讲这个题目。你看到这对这七个儿子有些描述的，这七个儿子怎么样啊？各在自己家里面，看到没有？比如说这七个儿子都成家了，哎，在座很多做爸爸妈妈的，如果说你七个儿子都成家了，而且这七个儿子财产还蛮丰富的，对不对？他们在家里干嘛啊？设摆宴宴，你看到吗？请客。所以这七个儿子啊财富还蛮丰富的。在座的爸爸妈妈们，如果说你七个儿子都这样子的话，你是不是怎么样呢？安心了，对不对？放心了，对不对？这七个儿子都在家里怎么样摆设宴宴，而且不但自己吃啊， 而且怎么样呢？把三个还没有结婚的姐妹一起请来，一起吃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可以看到约伯这个人，他的家里怎么样？兄友弟恭，对不对？家庭和睦，对不对？这是你想要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令人羡慕啊！这个人的七个儿子，三个女儿，哎，都让我们羡慕。约伯的家庭环境，他的家庭状况非常重要，这是整出神学大戏的这个引爆的据点。这也是后来他的三个朋友跟他辩论中间讲到他家庭生活，多次提到。这个是我们所盼望的，我们所羡慕的，希望我们有正敬虔的后代。所以圣经里面怎么说？他说：“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，好像橄榄摘子。看哪，敬畏耶和华的人，必要有这样的福气。愿你看到你儿女的儿女，愿平安归于以色列。你是不是希望这样子？你看到你儿女的儿女，上帝这里有个应许。敬畏耶和华的人，约伯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，这是一个外邦人，可能是一个外邦人。”因为整出大戏是在乌斯地，跟你我一样，我们居住在外邦，但是我们却是敬畏耶和华的人。上帝给我们一个应许，愿你看到你儿女的儿女，愿平安归于他的教会。那我们看到说，约伯有丰富的财产，有一个完美的家庭，而且约伯对于他的儿女们怎么样？非常的注重，注意他们的属灵生活，注意他们的教育。这一些儿女他们在家里做什么？刚才我们看到了，设摆宴宴，对不对？所以约伯不是一个老古板的人呢、啊，他没有说在他们设摆宴宴的时候去怎么样呢？浇他们一盆冷水，不准吃啊！不会，约伯还蛮开通的。哎，让他们吃，让他们宴摆设宴宴，因为他知道他的儿女怎么样呢，大概不会做出太超越的问题，但是呢，他仍然关心他们属灵的生活。所以宴宴的日子过了之后，约伯打发人叫他的儿女怎么样自洁。所以他在有形的外面，他帮助他们，派人去打发人去让他的儿女自洁。他自己呢，清早起来之后，按着他们的数目献燔祭。什么叫献燔祭？赎罪的，燔祭是为了赎罪的。他怕他的儿女怎么样呢？在宴宴的过程中，可能怎么样呢？得意忘形啊，做出不应该做的事情。而且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约伯在这边讲什么？他说：“恐怕我儿子犯了罪，对不对？犯了什么罪？”心中弃掉神。弟兄姐妹，你的儿女很可能表面敬拜神，但是怎么样呢？心中弃掉神。所以约伯在这边说，我为我的儿女献燔祭，怕他们什么？心中弃掉神。他现在每一个礼拜天都跟你来教会，来参加主日学，因为他不会开车，没有办法。所以希望你常常如此行，为你的儿女献燔祭，怕他们心中弃掉神。弟兄姐妹，当你的小孩一离开你，进入马里兰大学校园的时候，你根本管不了他礼拜天去不去教会。华人教会我提过，最大的危机就是面临下一代严重的流失。希望我们教会能够注意这件事情。各位弟兄，各位做爸爸的，希望你在家里面做一个教师，也做一个祭司，把你家庭的祭坛建立起来。常常很多做爸爸的都是什么呀？啊，孩子跟你讲说：“爸爸，我们祷告。”好好好，找妈妈，妈妈祷告。好好好，都找妈妈。作为一个父亲的，希望你能够做一个教师，也做一个父事，做一个祭司，像约伯这样。约伯常常如此行，不是偶尔做一下， 常常如此行。所以你看，在整个的这个选拔这个主角的这个过程里面，这个人当然符合了各种各样的条件，所以圣灵保惠师拣选这个人做这一出苦难神学大戏的主角约伯，令人羡慕，有财产，有家庭，有学问，而且怎么样，是一个敬虔的人呢？从人的角度来看，是个敬虔的人呢。当选好主角之后，马上这个导演就将这个镜头怎么样搬到天上去。他说啊，有一天神的众子设立在耶和华面前，天上有聚会，马上整个镜头移到天上去，天上有聚会。所以我们在地上有聚会，天上也有聚会。圣经里面怎么说啊？耶和华诸天要称赞你的奇事，在圣者的会中要称赞你的信实。天上也有聚会，天上有谁在聚会啊？神的众子在势力在耶和华的面前，天上的聚会有神耶和华，也有他的众子。神的众子是谁？天使。天使在上帝的面前做什么？敬拜神，服侍神。而且你看看希伯来书里面讲天使是做什么的，天使岂不是都是服役的灵，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？所以上帝派天使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为我们这一些承受救恩的人效力，懂吗？所以你看但以理在祷告的时候，他不知道他自己的国家未来的前途是怎么样，非常痛苦，非常迷惑的时候，上帝派遣这个加玛列，对不对，去帮助他，给他看到七十个七的这个意象。所以天使是奉差遣的服役的灵帮助什么？那些承受救恩的人。所以这些天使在天上上帝的面前聚会做什么呢？啊，敬拜神，赞美神，服侍神，也向神报告说他们奉差遣了之后，对，回来之后报告上帝说他们做了什么事情。啊，正在天上聚会的时候啊，这里有个非常传神的说明啊，他说什么？撒旦也来在其中，我称他为天堂聚会的不速之客，也来在其中，不应该来的，哎，他也在这个其中，撒旦来。约伯记是圣经最早的一卷书，在这边介绍了魔鬼，给魔鬼一个名字，叫魔鬼什么？撒旦。圣经里面最早的一卷书给魔鬼一个名字叫撒旦。哎呀，这个魔鬼是我们最大的敌人哦。他怎么样啊？哦，在这个世界上走来走去，对不对？在这个地方上如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啊！所以这是我们的敌人，这一个属灵的人的敌人，是一个过敬虔生活的人的敌人。所以兵法上说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，所以在这边让我们看到说，我们并不是与那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着幽暗世界的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圣经里面对于这一个我们的敌人，这个撒旦，这个魔鬼有很清楚的介绍，我大致的说一下。第一个称他为仇敌，保罗说的魔鬼是什么？众善的仇敌，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十节里面讲到众善的仇敌，所有善良的仇敌，他是不会悔改的，他是不会跟所有的这个善他都为敌，他也不希望你为善，他也不会悔改。所以你看耶稣基督在赶出一个神身上的鬼的时候，这魔鬼还跟他讲什么？我的时候还没到，对不对？我的时候还没，知道他要被毁灭，但是怎么样，我时候还没到，不会悔改，众善的仇敌，所以他是仇敌。第二是什么呢？攻击， 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里面怎么说？耶稣说魔鬼来是要干嘛？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对不对？我来了是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更丰盛的生命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，人类的历史是用血来写的，他都希望我们打架，都希望我们彼此攻击，对不对？在家里面夫妻吵架，在教会里面呢，弟兄姐妹之间吵架，他最希望说每个教会都吵架，然后每个教会都分裂，魔鬼最希望这样子攻击。还有呢，引诱，诗篇第一篇第一节，那我们主席就用过这段经文，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，对不对？引诱他告诉你啊，没关系的啦，没关系，对不对？婚外情多美哦，听过没啊？婚外有情，哎，昨天是什么日子啊？情人节，好美啊！所以婚外也有情，没有关系的。来呀，来，还用把罪恶都用最好的包装起来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打打麻将有什么关系？还卫生麻将呢，对不对啊？参加跳舞会有什么关系啊？太空享受的，用各种各样的名词，各种各样包装，把罪恶包装，引诱你犯罪，让你不知不觉的怎么样呢？陷在这个罪的里面。还有一个名词叫什么？控告。启示录十二章第十节里面讲，那昼夜控告弟兄的，然后被摔在地上。控告谁啊？在上帝的面前控告人，在人的面前控告神，对不对？哎，神不爱你，神不公平，对不对？你看我们孔弟兄，对不对？他住的房子都比你多200尺，上帝不公平，上帝不爱你。你看为什么他爱他呢？对不对？为什么常常在你的心灵中什么做挑战的工作，挑拨离间的工作，是吧？然后在上帝的面前怎么样呢？哎呀，你算了吧，你说张德健这个人坏得很，对不对？上帝你打他，打他啊！当上帝处罚他儿女的时候，还说好好多打几下，对不对？好，控告，专做挑拨离间的工作，在教会里面专做挑拨离间的工作，所以教会里面才会怎么样？吵啊，闹啊，打啊，不信了，对不对？走开了，离开了，对不对？控告，就不要上魔鬼的当。还有呢，抵挡，抵挡什么？马太福音十三章四节里面讲得好，耶稣基督举了一个比喻，举了个什么比喻啊？撒种的比喻。他说撒种子撒上去之后，有什么东西来了？弟兄姐妹，有什么来了？这飞鸟来这个干什么？哎，把它吃了。所以呢，哎，你不管听多少次道，怎么样呢？通通被吃掉。哎，所以呢，礼拜天早上在讲员在上面讲的时候，你在下面怎么样呢？睡觉。哎，魔鬼怎么样呢？哎，抵挡你，就不希望你听嘛。哎呀，对不对？听了之后，从这耳朵进去，这个马上出来。所以礼拜天12点半离开教会的时候呢，什么都忘得光光的。所以为什么每一次聚会里面都要向神祷告？为什么每一次聚会里面我一定用到求神？求基督耶稣捆绑撒旦的作为，要不然他就像那个飞鸟一样，把怎么样这个真理的种子把你吃掉。你看这样的一个人，不是人的这样的一个东西，怎么样呢？魔鬼，天堂聚会的时候怎么样？也来在其中，不怀好意，也来在其中。一定想要控告几个弟兄啊，对不对？哎，上帝就问他了，你从哪里来啊？魔鬼怎么说？他说我在地上走来走去，往返而来。你看我多逍遥啊，我多自在啊，你能将我怎么样啊？天堂是他该去的地方啊， 因为他本是天使，但是他也来在其中，偶尔去一下，不常去，去的时候总有坏的目的。地上不应该是他来的地方啊，地上是人的地方啊，对不对？可是这只鬼怎么样啊，在我们中间啊走来走去，往返而来。你看我多自由啊，所以耶稣说他是世界的王。这个地上本来是人的，但是人在自由与尊贵里面，我们做了一个选择，说我们不要上帝，我们不要这种权柄，我们不要这种尊贵，我们把这个地大地双手的奉献给这个什么魔鬼。所以他说我在这地上走来走去，往返而来。所以圣经里面说这个人这个东西是不守本位的天使，知道吗？他该在天堂的偶尔去一下，他不应该在地上的，却在我们中间走来走去，往返而来，找一些怎么样可以吞吃的人，就是他。这是天上的聚会啊，他也来在其中。然后上帝问他说你在哪里，你从哪里来的，他说怎么样，哎，我在这地上走来走去，往返而来。你看我多逍遥啊，啊，我多自在啊，你能将我怎么样？因为时候还没到嘛，对，你能将我怎么样？我逍遥得很，我自在得很。上帝问于撒旦说啊，就在你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这个地上，你很逍遥对不对？你很自在对不对？你是个世界的王对不对？就在你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这个地上啊，你曾经用心查看过我的仆人没有？有一个我的仆人，有一个我的仆人。所以这个地上不是你的，不完全是你的。哎，有一个例外，有一个，这个人是谁啊？约伯。他说地上再也没有人像他这样子啊，怎么样？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弟兄姐妹，这里让我们有很大的一个鼓励啊。第一，上帝没有在这边称呼约伯牧师，也没称为约伯长老，只称他为约伯，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啊！我们既不是牧师，也不是长老，跟约伯一样，只要是一个外邦的平信徒，只要我们完全正直、敬畏神、远离恶事，上帝照样可以指责我们羞辱这个撒旦，对不对？而且你有没有发现，上帝啊，在介绍约伯的时候，介绍约伯的什么啊 ？Being， 对不对？只介绍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，完全正直、敬畏神、远离恶事，对不对？上帝有没有跟约伯说？有没有跟撒旦说啊？他有7000只羊、3000骆驼、500对牛、500母驴，有没有啊？没有。上帝看人是看 being， 人看人是看什么 belonging？ 哎呀，你有多少？有多少？有什么？对不对？从比来比去都在比这个，所以我跟孔弟兄比来比去比房子有多大，所以他比我多200尺，我很不高兴。对，你看，哎呀，你看他银行存款对不对？有300万，我只有怎么样200万？那上帝你不公平，对不对？上帝没有指责他的财产了，感谢主。如果说要上帝来用我们的财产来介绍我们的话，没有个人够资格。我刚刚已经开始已经讲了，我相信在座中间没有个人有7个儿子3个女儿，别的我不敢讲了，说不定你有5000只牛了，对不对？我不敢讲，但是至少你没有7个儿子3个女儿。感谢主啊，我们虽然没有约伯这样子的财产，但是只要跟约伯一样完全正直、敬畏神、远离恶事，上帝照样可以用我们来羞辱这个撒旦，给我们很大的一个鼓励啊。他说就在你走来走去这个路上啊，你很得意啊，很逍遥啊，哎，有一个我的仆人，他说什么？你曾用心查看。弟兄姐妹，你喜不喜欢被人用心查看呢？啊，你喜不喜欢？我不是很喜欢啊，因为被人用心查看都是查看一些不好的东西，对不对？ 用心查看，而且你要注意啊，被谁查看？如果被小偷查看，被强盗查看，可麻烦了，对不对？他整天在你家外面注意，哎，你几点钟回家，几点钟出门，对不对？你家里面有什么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小狗，对不对？几只，用心查看。当然也有例外了啊，对不对？哎，如果说做完礼拜之后，你的女朋友来跟你跑到你的面前跟你讲说，哎呀，刚才我注意啊，张长老讲到的时候你在打瞌睡，哎呀，这个时候你心里好甜啊，哎呀，你看他用心查看我，对不对？我这个打瞌睡他也看到了，对不对？但是现在是个强盗查看你啊，你曾用心查看过我的仆人没有？弟兄姐妹，感谢主啊，人在做天在看呢，你不要说老天没眼。约伯表面上在众人的面前或者在没有人的时候，他所做的事情上帝完全看见了，人在做天在看了，上帝知道约伯是一个怎么样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。所以撒旦很得意很骄傲，你知道他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你能够将我怎么样？撒旦魔鬼就问他说，那好啊，上帝就问魔鬼说，你好啊，地上就有一个这样的、啊、我有一个我的仆人，你曾经用心查看过他没有？哎呀，这个魔鬼本来很得意的，很逍遥的，一听到怎么样约伯这两个字怎么样，全身不自在，全身不自在。他怎么说啊？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的呢？他说我当然用心查看过，他说他的情报工作做得挺好的，特务工作做得好。他说你岂不是四面圈住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，并他一切所有的都蒙你手上赐福，在你手上赐福，对不对？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。他说我对他清清楚楚，周身不自在，而且非常的愤怒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他的那种骄傲被打击。这个时候他就讲啊，我当然查看过这样的一个人啊，但是啊，我告诉你，上帝啊，约伯这个人其实并没你想象的这么好。哎，在魔鬼的眼光里面呢、啊，基督徒为什么要敬拜上帝呢？哎，弟兄姐妹，你为什么礼拜天你看下大雪、冰寒地冻的时候你来呢？因为他说我们这些基督徒在这里敬拜上帝啊，是一种商业上面的行为，懂吗？商业上的行为讲的是什么？弟兄姐妹，商业行为讲的是什么？赔钱，是吧？赔钱。我想不会吧，应该是讲什么赚钱嘛，对不对？要不然你做什么生意呢？那就不叫做生意了，叫做慈善事业，对不对？商业行为是讲赚钱的。所以基督徒啊，你们所敬拜的神，你们所做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你看礼拜天早上，对不对？来这教会做礼拜，我刚才看到来的时候还看到这个潘弟兄在外面铲雪，对不对？把那个路铲干净。我说你干什么啊？你为了赚钱呢、啊、知道吗？要赚钱要怎么样？要投资啊，对不对？赚钱当然要投资啊，商业行为当然要投资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怎么样呢？你想赚越多的话呢，你越进钱啊。哎呀，对不对？应该十一点聚会的，对吧？我告诉你，我今天早上九点就出门了，因为我怕怎么样？我怕路上交通堵塞了，对，大家在那边等我，我两个钟头前就来了。上帝啊，我为你两个钟头就出门了，那你应该多给我一点啊，对不对？基督徒的敬虔，约伯在上帝的面前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，在魔鬼的眼光中是一种商业行为。那你保护他啊，你赐福于他，对不对？他说约伯其实并没有这么好，约伯其实并没有那么好，是因为你用东西贿赂他。哎，你用东西怎么样呢？迷惑他，对不对？ 哎，他说其实约伯并没有那么好，你其实在约伯的心目中并没有那些东西重要，你信不信？我们打个赌，如果说你伸手毁他一切的话，他怎么样？当面弃掉你了，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啊？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啊？有没有人当面弃掉神啊？我不敢说你们啊。台湾啊，很多水沟里面啊，路边啊，很多那种怎么样呢？没有头、没有手、没有脚的偶像，你知道吗？常常有人把这些偶像丢出来，为什么呢？台湾人很迷信，你知道？他们在家里面，很多人在家里面拜偶像。为什么拜偶像呢？哎呀，我初一十五，对不对？拿个橘子给你吃啊！你呀，告诉我乐透奖的号码，哎，对不对？如果说你告诉我乐透奖的号码的话呢，我马上用黄金做一件衣服啊，给你穿上，或者甚至给你盖个庙，知道吗？哎，几天前这个我们这个我经理啊的这个乐透奖都好几亿啊，对不对？就很多人说你在拜啊，你告诉我号码。那哪有那么多人中奖嘛，对不对？当然99.999%都不会中奖的啦，对不对？那不中奖怎么办？我就听过一个这样的事情啊，哎，就把这个偶像请出来，拿个小棍子在他面前，哎，你注意了啊，哎，你注意了，下次还不告诉我的话，给你好看，你把它摆回去。那下次还是不中奖嘛，对不对？那不中奖怎么样？连乐透奖的号码都不知道，做什么神？砍了再说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哎，水沟里面啊，路边啊，有很多没有头、没有手、没有脚的偶像，你知道吧？哎，台湾现在有一个人叫神医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会医神。哎，所以呢，他看到路边很多的没有头、没有手、没有脚的偶像，怎么样？他把它收集起来，没有头的给他装上一个头，没有手的给他装一只手，没有脚的把它放一只脚，知道吗？哎，他会医神，然后把这些医好的神啊，通通摆在一个庙里面，叫做落神庙，落魄之神啊。哎，真的，你别以为我说说玩开玩笑的，真的，当面弃掉啊！你看魔鬼讲的对不对啊？对的 ，in some sense， 不给你东西的话，你马上当面弃掉，就在 parking lot 里面就把这个神给弃掉。你试试看，你试试看，你试试看，你要不要赌一赌？所以人在魔鬼的眼光里面非常的卑鄙。另外一方面呢，其实他也在侮辱神啊。他说神啊，他根本没称呼他神啊，都你啊你啊你啊，对不对？你以为他是你的仆人啊？你用东西贿赂人家，对不对？你还用篱笆维护他，把他的一家跟他家里所有的通通圈住，哎，不给他自由意志，懂吗？有没有人这样批评我们的宗教啊？有没有这样人批评我们的信仰啊？不给他自由发挥的机会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啊，约伯是自私的，你也是自私的，一样，你们。啊，你试试试看，你不相信的话，你试试看。你伸手毁他的一切，你且伸手毁他一切，他必怎么样？当面弃掉你。你看，魔鬼在这边你有两个心态啊、哦。第一个，他不掉以轻心，他没有说，哎呀，你毁他十分之一，也没有说，哎，你毁他一半，他说什么？毁他一切，不掉以轻心。他知道约伯这个人不是随随便便的，哎，他情报工作做得挺好的。虽然这个人怎么样呢？不一定是真的，但是怎么样呢？哎，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是完全正直、敬畏神、远离恶事。弟兄姐妹，我不晓得说上这个魔鬼指着你的话跟上帝打赌的时候啊，我不晓得他会讲多少啊。我不晓得，至少我自己，我不晓得这个我能够承担多少。说不定怎么1%我就受不了了，对不对？你且毁张德建的1%，他必当面弃掉你。哎，我让我们回去想一想，如果说今天是
魔鬼跟上帝在辩论，是辩论我，他会讲多少？你看到没有？约伯是有他的地位的，魔鬼对他也三分的怎么样害怕，但是魔鬼也有绝对的把握了。虽然不掉以轻，他有觉得，他说必当面弃掉你，对不对？他不是说可能弃掉你，也许弃掉你，他说必。所以你看到魔鬼的心态，上帝怎么说啊？好，你要打赌啊？你要试试看吗？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上，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。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怎么样退去，懂吗？天堂这么漂亮的地方，他是不留恋的。如果说我们去天堂，总要去看看，对不对？参观参观，对不对？黄金街、碧玉城啊，对不对？魔鬼是对这没兴趣的，一听到说可以加害约伯，马上怎么样？马上去，马上退去，马上离开。弟兄姐妹，神接受约这个撒旦的挑战，难道是第一个？上帝罩不住约瑟，你觉得呢？第一个，上帝没有照单全收。魔鬼跟上帝说：“你伸手毁他一切，对不对？”上帝说什么呀？他身外之物的人，身外之物的人与物，你可以动，但他的健康你不可以动，他的生命你不可以动，看到吗？上帝不准他动的，他就不能动。大能的是上帝，魔鬼虽然是有能力，但是他不是全能的。上帝不准他动的东西，他就不能动。而且怎么样？上帝说：“你且伸手毁他一切。”上帝有没有伸手毁约伯的一切啊？弟兄姐妹有没有？上帝有没有伸手毁约伯的一切？没有。上帝的手怎么可能是去伸手毁他儿女的一切的？上帝的手是慈爱的手，在座做很多做爸爸妈妈的，你会不会没事的时候就把你的小孩拿出来打几下？不会的，对不对？爸爸妈妈的手是慈爱的手，保护的手，温柔的手，对不对？强盗的手才会毁人家的一切的，上帝的手是不毁，不会这样做，他不会。所以他没有照单全收啊。如果说上帝罩不住的话，就听撒旦讲的，什么都做了。上帝果真冷酷无情？难道上帝不是全爱的吗？这几个问题都是对于我们整个基督信仰最大的挑战。人间有苦，好人受苦，这对我们整个信仰最大的一个挑战。上帝难道不是全爱的吗？上帝是全爱的，你看到雅各书里面怎么说？那先前忍耐的人，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。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，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啊。所以你有空的时候回去看一下约伯记第一章，第一章一开始就介绍约伯，给他一个 financial statement。到最后一章42章的时候，又是同样一个 financial statement。你可以比较一下。上帝是蛮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我们今天唱诗也是这样唱。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。他并不是说他看到他儿女受苦的时候他不管，不是，他是要借着他的儿女羞辱这个撒旦。上帝对于约伯有全然的信心，上帝必分全知。难道上帝不知道约伯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吗？人在做天在看。上帝问魔鬼说：“你从哪里来？”难道他不知道魔鬼从哪里来吗？知不知道？上帝问亚当说：“你在哪里？”他知不知道亚当在哪里啊？上帝问摩西说：“你手上有什么？”上帝知不知道？都知道，都知道。你从他问的问题你就知道。而且啊，上帝完全知道约伯， 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到，这个圣灵保惠师啊，却将魔鬼并非全知，非常凸显。第一，魔鬼就不知道约伯，对不对？他就认为约伯是一个非常肤浅的，他不知道约伯是怎么样的一个人。但是你可以看到，最后打赌谁赢啊？上帝当这个约这个魔鬼当然不知道上帝，所以魔鬼虽然是非常聪明的，但他并非全知的，这我们的神知道。最后，上帝并非全能，管不了吗？你看约伯记整个里面，整个四十二章里面，约伯从来没有忘记他称他的神是全能者。刚才我们所唱的这诗歌，约伯称上帝是什么？救赎主，对不对？从来没有否定过上帝能力的存在。我还告诉你啊，在一个聚会里面，在天堂的聚会里面，刚才我们提到天堂的聚会里面，谁最先讲话？谁？哎，弟兄姐妹，哎，谁最先讲话？不要被飞鸟这个，嗯，在整个天堂的聚会里面，谁最先讲话？上帝嘛，你想想看，对不对？在整个聚会里面，谁最先讲话？那个就是全能者，对不对？台北市政府要开记者招待会的时候，要发表言论的时候，谁最先讲话？柯P嘛，对不对？其他人哪有资格讲话？就台北市市长啦，他讲话很多的，对不对？其他人根本不晓得，他不晓得台北市有什么，台北市政府有这个发言人，都不知道，只知道有柯P。谁最先讲话？谁有的？谁就是有权柄？上帝。所以你看到，如果说你能够认清这样子一个事实，有很多事情就比较容易能够怎么样度过，比较能够胜过。耶稣说，我父把羊赐给我，他比万有都大，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虽然受到魔鬼的攻击，但是在基督耶稣里面，我们有绝对的安全，谁也没有办法将我们从基督耶稣的手里面夺去。 OK， 在这边让我们看到这一出神学大戏，让我们看到到底约伯是怎么样的一个主角，他所演的角色是怎么样，是他羞辱了神呢，还是他羞辱了撒旦？在这里，圣经有一个非常传神的描写。保罗说，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，好像定了死罪的囚犯，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，演给谁看呢？演给世人和天使观看。这一出神学大戏马上就要上演。保罗说：“我们好像这个成定了死罪的囚犯。罗马帝国的时候，死罪的囚犯到哪里去啊？圆形竞技场，对不对？跟野兽搏斗，或者是怎么样？跟勇士搏斗，成了一场戏给人家看。约伯知不知道这所有发生的事情？”不知道，他在地上千日的敬虔，很可能毁于天上一朝之间的一个辩论。弟兄姐妹，约伯不知道，约伯记这本书是写给我们看的，写给我们看的，让我们有一个怎么样不一样的看见。人受苦不是只是地上的一个风波，乃是在灵界里面善恶交锋的结果。但是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有绝对的安全。读过这段经文吗？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？难道是患难？是困苦吗？是逼迫吗？是饥饿吗？
是赤身肉体吗？是危险吗？是刀剑吗？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一切的事情上怎么样得胜有余，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，是天使，是掌权的，是有能的，是现在的事，是将来的事，是高处的低处的，别的受教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这个爱是在基督耶稣里面的，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有绝对的安全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成了一台戏，要给世人跟天使观看，你会是怎么样的一个主角呢？是让神受到羞辱的主角呢，还是让魔鬼受到羞辱的主角？你是真的一个爱人爱神的人呢，还是一个自私的痞子？直到我们深思啊，这一出苦难神学的大戏马上就要上场了，预知结果如何，请听下回分解。在这个地方，我先跟各位弟兄姐妹、伯父伯母拜一个早年，希望你在今年里面八福临门，多做主工，生活得更精彩。愿神赐福大家。
感谢神带领张德介长老来我们当中传讲神的话语，愿我们靠着十字架所给我们的救恩，能够在神面前得到神的赞美，愿我们能够为主做工。下面我们唱回应诗歌《十字架为我荣耀》。
Oh yeah.
靠耶稣宝。